弟兄姐妹平安，5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elf-renunciation、摒弃自我，引用的是箴言20章第3节还有29章23节，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一望人都爱争闹。那简明版圣经呢，在20章第3节翻译成回避争吵是人的荣耀，只有愚蠢的人才喜欢争吵。第二段经文是29章23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一个人如果骄傲就会令人看不起，如果谦卑就会受人尊敬得到荣誉。在今天 Self-renunciation 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在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名枪手就杀了很多 Amish people。 Amish 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翻他音译，或者是门诺教派，他们是在宾州啊，宾州就是他们就不用那个现代的那个电啊那些的，然后呢、他们没有车，他们 是那个连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就是一个如果你有空到宾州，特别是天堂镇 Paradise 那里呢，你可以去他们的店啊、去看一看。Anyway， 总之在2006年呢，有一名枪手就杀了很多门诺教派的那些学童们。那杀了他们之后呢，他也把自己给杀了啊、那枪手呢通常他们存活的家属啊、就会接到那种死亡的威胁，因为他把人家给杀了嘛，而且家里可能还会遭到肆意的破坏。但是呢门诺社区哈、他们不像美国的其他社区，他们反而选择饶恕并且呢爱枪手的家属。那后来就有一些人表达说，诶，其他人也应该效法他们这个榜样。第二段，但是呢饶恕在社交上和情绪上当然都是很健康的，我们选择饶恕。饶恕呢是一种摒弃自我的形式，而我们是活在一种文化里面。什么文化呢？就是我们提议我们提议要坚持己见。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被我们认为是我们当得的尊重对待的时候呢，那我们已经被训练到一种我们要大声抗议，然后我们的怒气呢就会被认为说这是自我尊敬的一个记号，我们有道理生气的。那这样子来呢，我们的社会呢并没有产生饶恕的人，而是产生很快就去争吵的人，还有呢主张他们应该得到尊敬的人。所以我们的文化呢会继续在纷争上就一直成长，意思就是说我们文化就会越来越纷争，越来越纷争，越来越坚持说我要得到我要得的这个尊荣尊敬。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大多数人呢已经被滋养这种报复跟嘲笑恩典这种文化来影响来塑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是在讲要报复啊，甚至嘲笑恩典。那这段话呢是引用了有三个书的作者写到就是关于 Amish， 关于这个门诺教派的回应他们是以恩典以饶恕来回应枪杀他们的这些枪手跟家属啊。所以呢这本书叫 Amish Grace， 门诺教派的这个恩典啊、How forgiveness transcended tragedy， 就是说饶恕是怎么样超越了悲剧啊。所以呢上面这段话就是引用这本书的啊，就是说在我们文化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我当得的尊重你没给我的话，那我们就很大声会去抗议，甚至我们会生气，然后生气呢还被认为说这是一种我们表达self respect， 我们尊重我们自己的一种记号。所以其实我们社会并没有像门诺教派那样产生饶恕的人，反而产生的都是起来纷争的人，然后呢甚至就是我们呢很快去争吵我们去主张我们要的那种尊重，还有呢我们被影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报复，甚至你说恩典啊什么饶恕啊，那人家就会用嘲笑的口气说那个是 PI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再度的我们就看见尊严啊，这个高度呢，dignity 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呢，不总是坚持啊尊严的。但很讽刺的是什么呢？啊，很讽刺的就是最快去防卫自己人，他确实表现看来是很软弱的人啊，他看起来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坚强的人。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上一次你感觉你必须要防卫你自己，那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会不会太快啊去防卫你自己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父啊，你的儿子现在呢就是我最伟大的my great advocate， 我最伟大的中保，就像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讲的，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你的儿子天父，你的儿子是我最大的中保，他所留的保险呢就防卫了我，使我呢免于这种永恒道德律的一种惩罚，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嘛，对吧？所以呢在他里面我被饶恕而且被接纳。那么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需要防卫我自己呢？请你借着提醒我那一位奇妙的大祭司，借着这个呢来拿掉我这种我需要自我防卫。阿们。今天呢讲到这个self-renunciation， 摒弃自我，那他是在骄傲的这个七宗罪里面讲骄傲的时候，讲到这个要摒弃自我。然后这里面呢他就谈到，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人呢有孩童们，一群孩子们读书学童竟然被枪杀了。然后被枪杀之后，当然这个凶手呢自己呢也举枪杀了自己。那问题就是这个凶手也有家人，对吧？那家人当然就说，哎呀，我为我的儿子做这种事情啊，我感到很抱歉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儿子杀了太多人，所以社会就很愤怒嘛。那怎么办呢？那这些受害人哦，这些 Amish people， 这些就是门诺教派，就是一种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哦。那这些门诺教派他们整个社区的人呢，并没有说要把这个家属啊去破坏他们啊，也让你尝尝你儿子把我们的孩子们杀的那种痛苦死亡的味道啊。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去威胁人家，也没有恶意去破坏人家的家里啊，没有，都没有，反而选择什么饶恕，而且还去爱这个因为凶手已经自尽了嘛啊，自杀死了，反而去爱这个凶手的家人。那这个饶恕就真的很不容易啊。今天呢你打破我一个玻璃杯，美金才一两块钱， OK， 我饶恕你，因为一两块嘛。那如果明天你打破我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呢今天呢你打了我一巴掌，哎呀很疼，我心里面气得痒痒的，但就选择饶恕。可是明天如果是你杀了我，断了我一只手，断了我一只脚呢，或你把我家人给杀了呢，那这个要饶恕是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当代的文化哈，美国这种文化甚至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越来越主张呢，我应该得到尊敬，我应该要有我认为我应当得的东西。所以如果我没有得到呢，那我就想起来，就是多年前那个在加拿大，当时我载着崔牧师去中国城，结果就有一个人呢，他就是故意的，不知道怎么他就不开车，然后那我就开不了，然后我就按喇叭希望他赶快过，他就不过。哎呀我气得要死，因为他一直不过那绿灯嘛，他一直不过，那我就一直按他都不过。后来他突然就开了，我就很高兴，我也跟着开了，对吧？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在马路正中央的时候呢，他竟然停下来又不开了。那他就在耗时间要等着那个变绿灯变红灯，然后他就过去了，那我就很危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过分哈，我就真的很生气。后来那个人果然就是这样开走，然后我载着崔牧师就问我，你为什么要生气？我说，崔牧师，你不觉得那个人很过分吗？咱们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他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他就这样子给你作弄。然后崔牧师就慢悠慢悠慢条斯理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教会有一个人开高速公路，不是高速公路，就是不知道是平地还是高速公路，然后就有一群反正就是比较是那种怪里怪气的人还是什么， 过去，然后他就斜眼看了人家一眼。当他斜眼看了人家一眼的时候呢，人家没说话，所以他们继续开，好像是在高速，我说错，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人超车，然后就是几乎快撞到他，所以后来他就加速，然后就看了那个人一眼，表示就是说，好像送出一个不愉快的信息，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对手啊，开，突然之间拿出一把枪来，然后就往他这里打过去，他一闪，倒没打中他，可是就打中了他老婆。他老婆当场就死了，所以村牧师就跟我讲说，这种人呢、反正这世界呢里面哈、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多，你呢如果觉得说他们不尊重你，你觉得他们这样子你很生气的话，你犯不着跟他们计较，犯不着。当然村牧师没有讲很多啦，但是呢我就觉得有点像提姆太凯德今天讲的，你看啊 Amish people 他们被打了他们反而选择饶恕，然后这个世代人呢不是的，这个世代人是你必须要尊重我，如果你不尊重我，那我就要跟你大声抗议然后我就要生气，如果说我不生气的话，那我就不尊重我自己了，我就像是那个软脚蟹扔开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的文化再三这样雕塑我们，到最后这个社会并不像 Amish people 像门诺教派的人会选择饶恕，不是，他们到最后产生出来我们真的就是争争闹闹。所以呢你知道纽约吗？纽约齁有一个现象齁，你去看特有意思啊，当然纽约有很多很奇特的现象，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律师特别多。然后这个律师是要干嘛了？就是帮你打官司，就人们动不动就要打官司。然后呢如果打官司赢了，当然律师费赚了不少，然后你也拿了一点。那就是从输了的人要赔你嘛。然后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还觉得挺奇怪，为什么纽约我动不动就要打官司哦？然后反正他们就是说，我受到伤害，你要赔偿我。结果呢，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主张我应得的，所以你得给我。所以这个社会呢，并不是说那我们会选择饶恕啊，不会的。当然，饶恕是超越了。悲剧像这本书所写的 Amish Grace 门诺教派的恩典门诺恩典这个饶恕是怎么样可以超越胜过悲剧，但是大多数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选择反手缓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所以呢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并没有产生给出饶恕的人，反而产生一种很快速自我主张的人，觉得呢要报复，很快就去跟你争闹。所以呢文化继续就在这个争闹纷争上，这个纷争就越来越增加，不是越来越减少，而是越来越增加。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尊严本身啊，尊严的最高度啊，并不是要坚持尊严的。你看这个门诺教派的人，他们选择饶恕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活得很有尊严的。所以尊严不一定总是要求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到我家的孩子，哇，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的孩子们被你杀了，所以你该死，我如果不报复你，如果不反击的话，那我就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我就被人家瞧不起，我就怎么样。诶，今天在讲骄傲的时候，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啊？你才发现骄傲的另外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常常在捍卫你自己，防卫你自己。也许真的是人家得罪了你，但是你必须要防卫你自己吗？你必须要说什么做什么吗？那你认为你有能力去说去做是吗？所以到最后有可能落于这个哪怕你就是对的，有可能就落于什么以牙还牙。其实在录音的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呢，她在那个四月的时候我姐走的时候，她有一天跟我联络上，然后她就说，哎呀你没有鸡蛋吃，然后她就说她就想办法，后来她就奉献了250块美金，然后就要我去因为他儿子是在一家就是网上购物，就是现在新冠状病毒，然后我们这里呢都没有人出去买菜，都是透过网购， 然后这个平台啊，就把很多超市纳入，然后你就可以去在这里网购哈，叫 Instacart 啊。那我不会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没有用。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次呢，跟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讲，他们就告诉我要怎么用怎么用。反正我就觉得，我就跟奉献人讲说啊，那250块你拿回去吧。我就把那个账号，因为我已经都申请进去了嘛，账号密码都给他。我说，然后你爱买什么，你就让他寄到你家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用，然后又，哎呀，真的是花了我很多时间，然后小小的手机去看那个菜又很有限，又不像实体的超市，我看到有那么多菜。可是在网站上呢都看不到有什么菜，而且他们要你去买在你家附近的就那么几家，然后他只限定就是只卖那几种东西让你选，因为那个那他没有别的东西让我看了，我点不了嘛，不是点不了就是看不了，没东西。然后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就在想，然后呢deliver 费就10.9块，然后再给小费，哎呀我想那么麻烦算了我不要了。然后呢后来有一个人就说你还是别出去，这种时候太危险，然后他就跟我推荐 Costco 什么的。那这个 Instacart 这个平台上面刚好有 Costco,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人家都帮我了嘛，对吧，那我只要去选就好了。然后呢我就选了比方说我昨天选或前天选，然后他就问什么时候到，比方说我就选，假设我就选今天到，今天下午到。所以呢下了课了，下午那果真来了。那我就在想说，因为他网站上就写定下来的那个deliver fee 是10.9块，就11块美金了人家帮你送来嘛，帮你买帮你送来，然后你还要再给小费小费，他那个都是根据他上面都定好的，就是将近6块，就是这样。好，那就等于17块买一趟菜17块，我就一次性把250块呢就买了大概230左右。就买完了那我就想好吧，那接下去呢就把冰箱塞满把那有芦笋啊，有那个终于有水果了，有葡萄啊，有樱桃啊，难得奢侈一次有那个蓝莓啊OK, 我就买这些，还有那个罗美生菜啊还有啥，我总觉得我只买了3种蔬菜还有那个 broccoli, 绿色的花椰菜。那还有其他买的都是干货的，就是像什么什么调味料啊，还有橄榄油啊就是买这些，还有一大瓶醋啊，因为我要腌制东西还有10磅的它没有紫色的洋葱，那我只要买黄色的。总之我就把，因为挺贵的，说真的比外面一般商店是贵但是呢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钱都买掉，所以我就通通都买完了。那他送来了，我还另外又包了5块钱的小费给他所以呢，因为我想15块会不会太少呢16、17块会不会太少呢，所以我就因为我又怕这个因为他要给这个平台还要给商家可能都被人家抽掉了，所以我就这么想好，我就再另外给他现钞5块钱，然后我就把东西都放冰箱。到了傍晚呢，我就想拿出来煮菜的时候，我才打开看，就一看，哇，葡萄里面都是烂的，哇，那个樱桃是5月5号，如果我是就是等于是它是过了2个礼拜的东西送过来的都不新鲜的，那我就想去不知道应该怎么投诉嘛。结果我打开就进到那个平台，那个平台就要我去点评说今天人怎么样。那我因为我才只刚看到第一个樱桃过期，所以我就说樱桃过期。那等到我翻到第二个第三个呢，我才发现这是烂的，这是烂的，都生霉了。那我就想再回去补血，他已经不让我补血了。然后我要送，他说你已经送出一次了，他就不让你送第二次。可是我没写完，没点嘛，当场没有点。然后呢也找不到人申诉。说实在的，说实在，你问我的心理感受，我那时候心理感受是很难受。为什么呢不是说你这个菜很贵我就很难受，因为菜贵嘛，那现在你这个店本来就是比较好嘛那菜就是本来比较贵，那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我要怪那个帮我挑货的人吗他那么多樱桃，他为什么要挑一个过期的给我呢？ 难道那个商家是跟他讲说，你就先把这个，反正大家都不在意。那我就在想，商家应该不会这样。可是商家为什么把这过期的放在那里卖呢？还有他们专门在那里打工的人，他们是有特别的一个证件可以进去的。那他们是跟那一家超市，比方说 Costco 是有合作的。那我不知道他们合作的细节，但我就在想，过了两个礼拜的蔬菜，过了两个礼拜的水果，那你拿出来卖，然后你还卖我这么贵，你还收我17块钱的那个服务费也好什么，我心里面当时是很难受的。那你说我不想去报复吗？没有，我就没有报复，我就有一种无奈感，就是说，你们这些帮人家买东西的人是这么的不专业吗？就是反正我就买糟的，就是你买10样，我2样坏的，8样好的吗？但是我又申诉不了，申诉不了的时候呢，我需要防卫自己吗？没得防卫。后来我心情是不太好受的，我甚至想哦，才前天昨天看了报纸说，以后呢，因为这个新疫情啊，新冠状病毒疫情改变了人们呢，纽约哈这种灾区购物的习惯，以后可能大家就连出门都不出门了，因为就怕东西啊从灾情国家运过来哈，那层层的有这种病毒啊什么的，然后呢。可能人家感染了，然后去帮你挑啊，因为报纸有登，就是连你去碰到蔬菜你都会感染，因为被人家摸过嘛。然后我就在想啊，我真的就在想说，他们说以后呢会改变这个购物习惯，我就很想上去，但是我问题是我不懂科技，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把我们这种心声表达。其实我很想表达，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去表达。我就会讲说，我绝对不拥戴，我真的不拥戴购物，我不拥戴。至少在美国，至少在纽约，所以以后谁再说啊，李老师，你那250块既然花完了，我再奉献给你存到 Instacart， 对不起，我不要，我宁可你把钱拿回去，别给我。你要给我，你就直接放到机构去。那你说，可是你都不拿。那你指定你要给我你就寄给我那可以。你要是放到那个什么那个叫我去网购那个东西，别，你知道为什么？那我到时候是不是要请人家网购？那请人家网购给人家劳力费，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好，17块美金给他也无所谓。但问题是在这里，那他要买，他要不然就把新鲜的，好像我们自己本人去挑，对不对？我们去买，那我们就会。像鸡蛋盒我们就打开看有没有破掉嘛，没有破我们才会拿，对不对？那这盒水果你说你外面看你看不清楚，那你最起码你打开看一下嘛。它那个是那塑料盒装的，里面你知道吗，都生霉了的葡萄，然后你竟然拿给我，然后上面写的5月5号的樱桃你也拿给我，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的，难受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也说不上来，真说不上来，是我不喜欢被人家占便宜吗？可是常常有人占我便宜啊，我说不上那种感觉，到底是我在意的是什么？在意我吃亏吗？那我们也常常吃亏啊，对吧？也不在乎那个钱啊。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很讨厌人家这样办事漫不经心，真的很讨厌。我可以想见呢，绝对不是 Costco 的人，告诉帮我找菜收菜的人，这个叫 shopper， 帮我买的人，绝对不会是 Costco 这个商店跟他讲说，哎，你先把这个5月5号先给他送去，反正这么多呢，拿一个 tips 给倒霉拿了就拿，他们不会来跟你争他们不会说要还回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漫不经心，我就觉得我还多给他小费，真的是白给了。那种感觉就是心里很不舒服，然后呢，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调我自己的？我调的呢，我没有那个能力很快说啊，没关系，我选择饶恕。没有，我的理性的过程哈，心理活动是，我就跟主讲说，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呢做事这么漫不经心。如果今天我是那个我帮人家跑腿买东西送过去，然后人家付我17块美金的话。那我肯定就像给我自己挑东西一样，今天送来是一个男的，难怪有人说啊，购物 一家派一个，那派男的，男的又不知道要吃多少东西，不知道怎么买。我觉得还真，那天我还跟我姐在聊天，我姐说啊，男的不会买菜。我说谁说？你看我们这里排队都是男的呢，对吧？你不能说他不会买，他从这个出来工作，他就在超市买东西，就做自己的饭菜，他怎么会不会买？但是我就发现，如果是给自己买，那你当然就是会挑一下，会看一下。如果给别人买了，反正你是帮人家办事儿的嘛，然后呢你就哗一把抓，反正他要什么都有嘛，要一二三四你也跟他带回来是一二三四，至于一好不好，二有没有发霉，三有没有烂掉，四有没有过期，你根本看都不看。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很讨厌人家办事漫不经心，你做什么虽然你不认识你的客户，你要从心里面给主做嘛。所以我心里面我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自己，然后呢因为很难受嘛，然后又找不到人抗议嘛，因为我说我能不能交换嘛，但是呢心里就打定主意，反正神你许可嘛，啊、哦，但是心里还是很难。然后在一边切菜，切那个圆白菜啊、因为要做蔬菜汤嘛。那我里面有情绪，我就跟神讲，我说其实、算是跟神讲嘛，也算是自言自语嘛。我就说神啊，其实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早就知道我那250块我搞不来，我不用这种东西，对不对？然后你最后呢又差遣了天使来帮助我，对不对？然后你也让我选了很多东西，对不对？啊，我还选了海盐一罐的盐啊，还有一些调味料，那神你都知道嘛，对吧？虽然东西都很贵，但是至少把这个钱花完了以后，我再不要烦恼那个什么 Instacart， 我都可以把它下载了嘛。神你早就知道，而且你知道我今天买的东西是会有不好的，是我不知道。那如果你爱我，你可以拦阻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你全能，你有能力拦阻这件事情发生，你不爱我吗？不，你爱我，但是你没拦阻它发生。你不全能吗？不，你全能。小小一个要人家把东西挑来都是好的，这么简单一件事，比创造天地还简单。那神你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又是恩慈良善的，那你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我到底是要服呢还是不服？其实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在 debate 啊，我的理性知道要服，但是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要用吃亏来服呢？后来我还是跟神讲说，神啊我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嘛，本来我就没有那250块，你知道吗？比方说买了10样东西，只有3样不好嘛，其他的7样都很好啊，对吧？所以你还有7样嘛。哦，对，我买了3颗凤梨，你知道吗？菠萝所以我应该很感谢神才对啊。哦，我还买了一袋，不知道有6颗还是多少，柠檬还蛮大颗的，可能还没熟吧，新鲜的柠檬，所以应该很感恩啊。所以我就跟主讲说，主，我要为我已经有的感谢你，因为连这些我本来就是不应该有的没有的嘛，但你还是借着别人的奉献我最后还是有了。所以你许可就是不好，那我学的就是以后我要帮人家办事，我要认真。但是如果人家办事不认真呢，神那不干我的事，你早就知道，虽然我会不舒服一点点。我是用这样子来把自己心情调过来的。那如果这个调的就是像今天提摩太凯勒讲 self renunciation， 自我摒弃，把自我放就是抛弃不要。你把什么自己不要呢？把那种有抱负的权柄放下来不要，把可以去主张我当得的这种尊敬把它放弃不要，把那种我可以我有这个合理的条件可以去抗议，好，我都放下来我该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那你干嘛要大声抗议？好，你就写一封信，他说我们自然会有代表跟你联系。哎呀，都好几小时过去了都没人跟我联系，可见得反正坏了就坏了嘛。好，那就这样子。也就是说，当你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当得的，或者是你认为大多数就是比方说你走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你跟他打招呼是你认识的，他瞪你一眼，不知道你做错什么，他竟然瞪你一眼，还是他心情不好，你当得的就是他也很笑嘻嘻的回应说啊你好，对吧？但他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生气？ 你为什么要报复？你为什么要猜疑？你说老师，我才不会呢，我只是不舒服一下，我不会。好，因为这是一件小事，你不会。但如果大事呢？如果大事，你会不会？而且我们报复的形式有很多种，你知道吗？那你就要问你自己，你借着报复，你在防卫你所失去的啊？你认为你失去了什么？比方说你失去别人给你的尊敬，但是你借着报复，借着大声，借着嘲笑，借着力争，你就真的能够得到你要得的尊敬吗？我想你在那边 大呼小叫的时候，别人不会尊敬你，别人就觉得啊，一头疯，一个疯子，一头野兽在那哇啦哇啦在那边这样大呼小叫的。所以当提摩太凯勒在问我们啊、哦，你必须要防卫你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他这里的防卫不是只说你生命、哦、有危险你防卫，而是一种你当得的别人应该给你的尊重，但是别人没有给你。然后他第一段用的案例竟然是说枪手枪杀了这些学童，然后这些学童的父母亲亲朋友好当得的就是报复的权利，但是他们放下来，他们并没有自我防卫，然后就去做一些把这个家属、哦、凶手的家属或凶手，假设凶手没有自杀，没有举枪杀自己的话，他们并没有把凶手，假设凶手还活着，或凶手的家属也威胁他们啊，说好，法院不判你，你给我走着瞧，然后就让你三更半夜就害怕又怎么怎么地。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唯一不需要捍卫你自己的时刻，就是你要知道耶稣所流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防卫了我，让我 不必去受这种永恒道德律的惩罚。因为神的律法是太高太高，而且有永恒性，我根本就做不到。如果我做不到，那我配得的就是死亡。但是呢，神赦免了我，神接纳了我。如果神赦免我也接纳我，那为什么当别人亏欠我的时候，我需要我自己拿起刀枪，拿起嘴巴，拿起眼睛来发动对对方的惩罚，看起来好像是在保卫我自己呢？其实我是被主耶稣基督来保护的，不是吗？那你说，那李老师，那我们这些真的哈，说真的，被人家欺负的人呢，那我就要告诉你，被人家欺负真的很不好受。我知道的，我知道不是说因为我有经验过，我也真的是有经验过，然后从小到大都是被欺负的，不是我干的坏事都赖在我头上，那甚至很多时候被误会。但我现在学到就是，那是因为我有可责之处。有时候可能神要教导我一些技能，我没有。有时候可能我的动机不正，有时候可能我的态度不对，有时候可能是我的行为不合宜等等。那如果真的没有刚刚讲的这些呢？比如说我既没有态度不好，也没有行为不正，也没有可责之处呢？ Well, 如果真没有的话，那神在告诉我说，那表示你有很多好的，那给出去吧。给出去，你没有那些不对不好嘛，那你就有很多的对跟好，那你就给出去。所以为什么提摩太凯勒呢，就说请借着提醒我那一位奇妙的大祭司，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赦免我的罪，他遮盖了我， 我不需要被惩罚了，我已经被饶恕被接纳。那如果我被饶恕被接纳，我理当有这样的一个饶恕跟接纳，可以付出，可以给出去，而不需要对于那些杀害我的、得罪我的来抗议、来生气、来大声去争吵，然后好像把我失去的那些尊严啊那种把它要回来。我不需要。你以为那种很凶的人拿着刀剑很生气哗啦哗啦叫的人就是很坚强的人吗？不不不，其实他们是最软弱，然后所以才会外面呢又就是装得好像很凶啊大声叫，其实他们是很软弱的。所以提摩太凯勒讲，你这么快去防卫你自己，其实你是最软弱，你只是在假装你很坚强。但是我必须要说啊，的确这个文化 在美国这个文化啊，或者在世界各地，真的大家都在嘲弄那些好人。好人呢，是只有啊，在政府在宣传之下才会有的。一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做那些什么正义啊、良善，因为那些说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吃不开，吃不开的。但是呢，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呢，里面充满了愤怒。我们应该以前我记得那个什么青年守则十二条吧，什么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礼义为什么之本啊、糟糕，我都全忘记了。最后就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都会背，但我们真的那样活吗？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中国真的大家都是愤青啊，愤青。每一次看什么呢？给出来都是很愤怒的那种负面的回应，因为他们看不惯这个世界。但是呢，他们看到世界的不好，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去拦阻、去改变。然后我发现台湾现在也变成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政府太令人失望了啊！因为做了那些假事，还说哎，简直是，我就听一个人在讲，不要脸，真的就骂。骂川普不要脸，那我说那你怎么不骂台湾蔡英文总统不要脸作假呢？但是有人真的骂哦，有人真的骂哦啊！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个个充满了怒气，所以这个是我要认罪悔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去为那个 X 去祷告，但我就不会想到说要为蔡英文祷告，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你要么你就是真正的一个小人，外面要装的是很崇高，然后我也很希望他信耶稣，但我竟然不爱他，我那天发现自己这样真的很可怕。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可能很多人脑袋瓜都不明白，你能为这个人祷告，为什么不能为那个人祷告？哦，原来是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那种很虚伪、很里外不一致。哎。这个就说明我也很糟糕，我也很里外不一致。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为所有人祷告吗？那为什么我就爱不了这个人？因为他说谎，因为我讨厌人家说谎。所以我就发现啊，其实那个自我在我们里面是很强的。我们好像要捍卫我们所认定的，我认为人就是应该要真诚，不应该虚假。你贪污我还不会特别生气，但你说谎我就特别生气。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你漫不经心呢，我也特别生气。哎，我真是有问题，我应该在大事上生气嘛，就人家犯了大罪，比方说人家在性淫乱上犯罪，哎，我不生气。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轻看他，我就想他被罪辖制了，我应该帮助他。那连性上这种罪，我都可以去原谅接纳，然后辅导人，为什么区人家这种漫不经心我就受不了？我问过我自己哦，你看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我就觉得，哎，那是我的问题。那我会受不了别人漫不经心，那可见的我不会漫不经心，那可见的我在我的强项上我不喜欢别人，做不到，那可见的我真的很骄傲，那个主张自我啊。但今天题目在凯尔说什么 self renunciation， 把你的那个很强的那种那一套信念那一种方式抛弃，大家都是这样，你能抛弃吗？哎呀，主啊，我需要抛弃，因为我 suppose 我理当里面活着的是基督。那主耶稣，如果你已经原谅了我，我为什么要就是去主张我自己呢？不管我自己的那种认定的那个认定是不是有道理，就算有道理，就算合乎圣经，这个信念这种坚持，但是如果他会拦阻我去爱人，那反而就显明我比别人高，我主张我所主张的。那但是你的美德有那么多点，为什么我只抓住这一两点，然后就抓住不放，然后就特别对于这样的做不到的人，我就特别的受不了。那可见呢，我的那个自我真的强到一种程度，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脱的。因此，天父，我恳求你， 在我的生命中来做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今天录音，真的不是，而是为了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真的是，哎呀，太骄傲了。难怪这个七宗罪哈，每一个现象讲下来，都有我的影子在里面。请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真的是常常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以至于我不需要去坚持我的自我主张，我不需要，而是谦卑在你面前。如果你所许可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求你也给我由你上头来爱，像门诺社群他们选择饶恕枪手的家属杀了他们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主啊，我想要有这个能力，因此请你帮助我，让我在你的恩典上长进，以至于到了关键时刻是你所许可的时候，不是我得花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而是真的我能够很自然的就给出你的恩典，给出你要我给出的那种顺服，那一种我不需要自我防卫，我不需要坚持自己。请帮助我，我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很多有时候他们很坚持己见的人哦祷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又坚持己见的，求你让他们坚持的是你圣经的真理，但是求你让他们在个人偏好上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坚持，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你的主权，你的王权，不是我自己小小的意思我说了算，真的不是。也帮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当我们碰到很多事情请你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来融化我们里面那种冰冷冷酷无情的心，好叫我们不会想要报复，也不会去嘲笑什么在主里面要选择饶恕被人家认为是软脚蟹，不是的主，因为你是最坚强的人，然而你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并没有防卫你自己，你没有坚持你自己，因此请帮助我，给我你上头来从十字架流出的这个生命的力量，让我真的在关键的时候我能够像你那样很快的由衷的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就是饶恕，在别人真的得罪我的地方我能够饶恕，不是因为在社交上人际关系上情绪上会带给我健康，而是真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理当放下我所要坚持的那个所谓的不管是尊敬也好一口气也好，请帮助我，也请帮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